息。主，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啊，我们在啊这里一同来学习啊神的话语。求你来施恩啊，祝福今天晚上的啊我们的上课。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那么这个会幕的资料给你们哈。其中有几本书是真的不错啊，我喜欢看英文的啊，我就建议你们打星号的都可以买哈、啊，打星号都可以买。
有没有奖学金？
奖学金啊、请向天父申请。好，我们吃过饭了就没钱了，吃掉了。好 ，Number Ten 哈 ，Number Ten 是好书啊 ，Number Ten 是好书，《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哦，哇，这本书非常好啊！那个啊，喜欢看英文书，值得买啊！上网去查啊，可能有 second hand 的书，只有几块钱啊，去查一查啊，有很多是人家看完不要的，或是买来觉得不好看的哈，这、啊、就拍卖了哈、啊。那么 maybe 只有十块钱啊，七块八块啊，你就可以去买来哈、啊，这是好书了，值得买哈、啊。好，那么打信号的基本呢、啊、都是不错。那么第四个就是属于达拉斯神学院的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哈，这个是有中文的，中文的是在中文参考书第二，啊，
图书馆有
对啊，他的旧约写的不错啊，新约普通了啊，旧约不错。好，那么你真正要看中文的参考书，抱歉没有哈、啊，因为就是这三本，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所有的好书都是在这个啊英文的里头哈、啊，特别是有一些专家学者所写的哈，像 Number Ten 专家学者所写的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是 Westminster 的一个 PhD 哈、啊、写的非常好的哈，呀，所以我就建议你们啊拿来看一下好不好啊，喜欢的话就买过来哈、啊。好，第六个那个字打错了 ，Christ in the Tabernacle 哈、啊，稍微改一下哈、啊。好。好，那么这边有一些电脑软体的参考哈，第三个值得你们买 ，BibleWorks 现在是 6.0 了哈，那么值得买哈。好，那么我就不多讲了哈。好，我建议你们大家把这个出埃及记从25章哈开始稍微看一看，看到40章哈，稍微了解一下哈，所以我们慢慢的会进入到这个会幕的里头，好，能够来帮助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还是会在沙漠记的一个小部分哈、啊、去来学习哈、啊、慢慢我们就会进到这个约柜的啊一个进程哈、啊、然后逐渐的我们就会进到 Tabernacle 的里面哈、啊。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啊、就是讲到这个先知学校哈、啊、先知学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哈、啊、大概还没有哈、啊。好，我们大家有提到，对，有提到，但是没有细讲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十一章，先来看一下哈，《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其实，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呢，就是扫罗啊，在这个吉甲啊，这个撒母耳就建议在吉甲这个地方来立国。那么，从《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四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从这时候才真正的正式进入到一个啊君王的统治时代啊，君王的统治时代。撒母耳记十二章我们讲过了啊，是撒母耳对选民的临别赠言啊，临别赠言。好，那么在撒母耳的临别赠言之后呢，其实也进入到一个啊先知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先知的时代呢啊，就是进入到一个先知学校的开始哈。那么其实这个先知呢啊，在圣经的当中，从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亚伯拉罕也被称作是先知啊。所谓的先知这个字，希伯来文跟阿拉伯语都是啊，都是有代替传话的意思哈、啊、代替传话哈、啊。换句话说，这个先知到了名词是一种职分啊，动词其实就是代替来传讲 ，prophet p r o 就是代替的意思，对不对 ？pro 哈啊，那个后面那个字就是发声的意思，发言哈、啊，代替来发言啊，就是一个代言人。先知这个动词就是代言人啊，代什么？代上帝，代替上帝来说该说的话啊。那么这个字转成名词就变成先知啊。 在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啊，我们来看，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哈。先知跟祷告是不可分开的啊，因为这个先知是代替神，代替神说话啊，同时呢，也是有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在里头哈。好，所以摩西呢，早就亚伯拉罕被称作是先知，而摩西呢，在生命记十八章的里面也预告有先知的职分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先知的路线在圣经的当中是很早就被宣告的哈，很早就被宣告的。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啊，十八章十八节哈。好，从十五节里面我们来看哈，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哈。可见摩西也是先知，对不对啊？摩西也是先知，因为摩西，上帝把很多的律法啊，这个规条都借着天使颁给了摩西啊，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说了，借着天使，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说啊，犹太人的传统说啊，旧约圣经没有记载啊，这个律法是借着天使传给颁给摩西的，没有，但是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说哈。好，那么在摩西五经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哈，亚伯拉罕被称作先知，摩西也是先知，而在摩西所启示的啊，上帝借着摩西所启示，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也讲的，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先知啊，这个一位啊，其实是可以打点啊，因为这个先知可以当作是职分啊，在你们的中间要给你兴起先知啊，像摩西一样，你们要听从啊这个先知。好，那么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的，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追讨啊，讨他的罪哈。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到了出埃及记七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七章第一节啊，稍微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七章啊第一节哈。其实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这个亚伦哈也可以称作是先知的哈。我们来看七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有没有看到哈，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所以这个亚伦其实也是先知啊，等于是代替说话哈。好，我们看四世纪四章第六节哈，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哈。好，四世纪啊，第四章第四节，请大家一同翻过来看，到了四世的时代，那么也有称作是女先知，就是底波拉哈。四世纪四章第四节哈，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啊。所以这个女先知啊，先知有男的，有女的，从旧约就是这个样啊。当然新约也有很多被称作是先知的哈。好，那么这个先知呢，其实在沙漠记之前呢都已经出现了啊，但是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职务哈，一个专业，非常的专业，基本上啊，一般的神学家都说是从沙漠记啊那里开始的啊。那么我们看沙漠记上，好，我们翻到九章啊，我们来看沙漠记上九章第九节啊，九章第九节，沙漠记上九章第九节。从前以色列中如果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啊，先见。好，那么这个沙漠记的里面呢，我们也特别跟大家都稍微讲过哈，就是这个先知的学校哈，对于这个沙漠来讲呢，它所传讲的这个地区呢，是有一些特别的地区的。我们看沙上七章啊，特别是有一些先知学校，沙上七章十六节十七节啊，一直很固定的一些地点在圣经的当中记下来了哈。沙上第七章哈，第十五节这边看，沙漠平 升作以色列的士师。16节，他每一年呢就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啊，在这个地方来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又回到拉玛哈，因为他的家在拉玛哈，所以这个拉玛也是属于先知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哈。那么这正是在圣经的当中一些特别的一个啊记载哈，特别的记载。嗯哼，
是先见跟先知不太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啊，
英文是
我知道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只是以前这样叫，现在这样叫，没有差别哈。像神人，有的时候对不对？其实也是一种先知，可能也是一种先知啊，也是一种先知的另外一种的称呼，因为他是神差他来。你看这个沙漠记上，就神差了一个神人去跟这个以利说话，对不对啊？说的全部都是预言哈。好，我们看列王记下二章第三节。啊，列王记下二章第三节，好，王下二章第三节，好，列王记下二章第三节啊，好，我们看王下二章第三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有没有看到啊？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好，第五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到了列王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这个先知学校啊，其实在非常的多的地区，就是所谓今天的神学院一样的啊，神学院一样的，他们在那边来学习啊，怎么样作为一个先知啊。好，先知其实他的主要的一个工作是协助啊，协助君王来明白神的律法啊，主要是协助当时的领袖来明白律法，呼吁他们遵守主道啊。所以这个先知的职责跟立位人的职责是稍微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立位人就好像是今天的这个驻堂牧师一样啊，那么常常的去引导以色列人要不要忘了献祭，对不对啊？不要忘来敬拜上帝。而先知的责任就是一般所谓的教导啊，特别是教导就是指引啊，特别在旧约是指引君王，指引领袖不要忘记神的律法，懂我是吧哈？他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别哈，但是立位人是做的是比较固定的工作啊，比较 routine 的工作啊，时间到了你们要去敬拜耶和华，对不对啊？这都是立位人要去常常去教导他们的。那么先知的工作呢啊，他主要的就是提醒啊，这一些以色列人哈、啊，特别是君王，不要脱偏离主的道，要遵守神的律法哈、啊，这是先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先知呢啊，都是比较多是游走各地的，而立位人不是，立位人是比较固定的，所以我刚刚说立位人就好像是驻堂牧师一样。那么做先知职分的啊，就是神学院的延伸科啦，啊，像这个各处做差传在跑的讲圣经的牧者啦，啊，这个是就像旧约当中啊，他们到各处去提醒啊这些领袖，当地的领袖也好，君王也好啊，不要忘记上帝的律法啊，是有一点区别。所以先知是会走的啊，先知是会走的，在旧约，我先讲旧约哈、啊，先知是会走的。而立位人是居住在当地啊，不会动的，懂我意思哈？因为立位人负责是本地的啊这个工作哈，设施在旧约有一点区别的哈、啊，所以你就发现，在旧约当中，先知常常是被奉差遣到什么地方去，对不对？好、啊，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这次有点啊，稍微有点区别哈、啊。那么立位人的工作是与会幕的敬拜有关啊，立位人他们的性质是固定的，而且他的工作是与会幕的敬拜有关系的啊。所以先知的兴起呢，其实是对神国度的一个祝福啊，祝福等于是有 check and balance 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功能。 check and balance 什么叫 check？ 常常的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让大家 check 自己是不是偏离了，对不对？然后 balance 就是平衡啦，哈，让大家回到上帝的主道的里头，恩道的当中啊。所以这个先知被上帝所 呼召出来呢，在旧约的当中有宫廷先知，比如说耶利米，他就是宫廷先知啊，有宫廷先知。那么还有一些人的先知是很特别的，像约拿就是外邦先知，对不对？啊，他就是传上帝的话啊，那么神要倾倒这个尼尼微城啊，去宣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先知他是奉差遣把神的话语讲清楚，能够来使听的人做一个 check 跟 balance， 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先知啊。好，那么先知呢啊，跟君王啊，跟祭司其实是三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在旧约的里头。那么君王是代表神做治理的工作啊，治理 management 啊，做治理。那么这个祭司呢是做敬拜的服事，懂我意思哈？敬拜，以敬拜为主，圣殿的敬拜为主。先知呢，他的工作主要是怎么样？传讲啊，传讲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啊，所以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比较 routine 的工作啊，比较一般性的工作是祭司啊，祭司是做一般性的啊。那么先知是为了某一个事情被上帝呼召出来，要开始发言啊，去警告君王或是警告祭司啊，要 check 他们啊，等于是让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有问题啊。所以这是先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些的职分啊，在旧约的当中。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何西阿书啊，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啊，来看一下何西阿书。好，何西阿书啊，在何西阿书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何西阿书，我们来看第四章啊。好，我们看第五节啊。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啊。所以我们在何西阿书，何西阿是一个神所呼召的先知，对不对啊？何西阿他就在啊，这个何西阿主要啊是对北国的啊，对北国啊，那么能够来做 check and balance 的工作，特别在啊阿摩斯书何西阿书对北国非常糟糕的一个啊社会环境的里头，他不行公义啊，那么他们就开始来做 check and balance 的工作哈，这是神呼召这些先知哈，能够做一个警告的工作哈，啊，所以你看哈，像第三章，请看大家看何西阿书第三章，啊，你看第四节，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啊，这个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啊这个。灭亡哈，以色列的灭亡哈，特别讲到北国啊，北国以色列的灭亡。那么大家都晓得，神用先知何西阿呢啊，特别用他的婚姻去表达北国跟上帝的关系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对不对啊？用这个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啊，然后呢，表达整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是拜偶像的哈。好，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啊。何西阿书，我们大家继续来看第四章十五节啊，第四章十五节啊，第四章十五节哈，他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啊，这是宗教的，就是拜偶像；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不要往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哈。”以法第十七节，以法连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有没有看到啊？都是先知就出来宣告。他们的罪责啊，这个先知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啊。好，那么这个先知到了先知书的里面就非常多的啊，这些先知大部分啊，在旧约的当中呢，比较多的是去跟君王讲话啊，因为君王治理国家的时候，他代表这个国家处理外交政策，多多少少一不小心会沾染到外国的风俗啊，特别是这个拜偶像的这些哈、啊。 那么所以先知呢，上帝呼召他出来呢，就要做这个 check 的工作， balance 的工作，让这些的君王听到先知的话能够警醒，能够回来，转回转向神。我想这就是在旧约的当中，先知常常发出这个忠言，不过忠言逆耳，对不对？就像耶利米也差点被杀死，对不对？那么到了以西结也是一个先知，大先知。以西结是在外邦的当中，当南国被掳了以后呢，是有三次被掳。以西结呢，他被掳到外邦，当时南国犹大还没有灭亡，被掳到外邦的这些犹大人就很想回去了，因为战争他们不信被掳到外邦，但是他们在外邦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很想再回到自己的家，就是耶路撒冷。可是先知以西结就在外邦发出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跟犹大的宫廷先知耶利米，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以西结跟耶利米是同时代的先知，一个是在外邦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当中，一个是在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做先知，这两个人按照道理应该是没有见过面的，发出同样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南国耶路撒冷必定被毁所以以西结书当中神叫以西结用了很多的譬喻很多的动作，对不对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动作，甚至他的妻子也被上帝带走来表达什么？上帝的审判速速来到所以这就是你读以西结一个大的背景，他在外邦的当中发出一个时代的信息，告诉那些被掳到外邦的犹大人，现在不是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神最后的审判一定来到，会把耶路撒冷毁灭掉这个很妙的。所以你读以西结跟这个耶利米，他们两个是同时代的先知，他们应该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呢，他们所发出的一个信息同样的，耶利米在宫廷的里头警告那些君王，南国犹大的君王那么耶利米发出的警告呢，就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其实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如果他来攻的话，耶利米的信息就是你们投降，投降就是顺服上帝的管教。这个耶利米在当时的耶利米发出这种所谓的信息是卖国贼，懂我意思吧？很简单，就是个卖国贼所以因为当时在南国犹大这些宫廷的 里头其实呢非常的糟糕，因为他们的政治不是向南边跟埃及靠拢，就是向北边跟其他的国家来结盟所以你晓得在整个的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当中是非常可惜的到了这个约西亚阵亡之后，整个的国家很快就被毁灭掉了所以这在先知书的里头特别在耶利米的当中，在这个国家的这些领袖君王跟领袖开始去对于政治方面开始去偏南偏北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先知耶利米上帝就使用他了发出信息让他投降巴比伦王。
可是那但以理也是他们的同一个时代的
差不多，但是但以理是的所以但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三个都是差不多同时期，但是但以理碰的年纪会稍微少一点我有一个图表这是先知书才要讲的你会看到他们的 difference， 那这三个人都不一样的都有他的特点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些先知介入到但以理先知是介入到整个世界国家的形势但以理看到不是去解梦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但以理的书主的神学主题讲到国度，神的国度最后一个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会砸坏这个脚趾头那么最后呢基督的国就建立，所以但以理他的神学主题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以西结是指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要毁灭南国犹大，最后神的荣耀又回来了，枯骨要复活，上帝也应许这样子。那么以西结跟耶利米除了有一个同时代的信息，就是南国犹大必定被管教必定毁灭，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上帝也重新跟他们立新约这是耶利米新约，对不对到了以西结的时候也同样的，先知以西结在外邦发出了这个时代的信息，而你读耶利米约的时候， 一定要看耶利米书跟什么以西结书，对不对啊？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先知发出时代的信息去安慰当时的那些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让你们稍微了解一下比较好啊。所以各位哈，这个就是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哈，你可以很清楚的啊看到的这个先知呢被上帝施展这个差遣出来呢是有他时代的意义的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看31节，耶利米书31章31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有没有看到啊？另立新约。那么31章32节，耶利米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啊。耶和华说，那个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请你翻到以西结啊，你来看一下哈。那么在以西结书的里头呢，好，请大家翻到37章。36章，请大家翻到36章，你来看26节。你注意看哈，他跟耶利米所发出的耶利米约的内容哈是一致的哈。第36章第26节哈，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哈。我也要赐给你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有没有看到哈？以西结书36章26节啊，跟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3节啊，那么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啊，这个律法要放在他们的什么心板上，有没有看到啊？放在心板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啊特别看见这个先知哈、啊、所传讲的。我以前我都跟你们讲过。先知传讲的这个信息哈、啊、是有这个根据的，不是他自己出来乱讲的，不是的哈。因为旧约当中大家都晓得到了这个以斯拉的时代才把整个旧约编篡完成，对不对啊？所以在早期的先知，我相信他们也有这些书卷在读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哈。但是这些特别是这些先知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跟圣经的启示完全是没有矛盾的。啊，这是你为什么你越读圣经越了解整个圣经，你听讲道你就会有辨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基督徒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听的时候，你听的时候有一些你觉得怪怪的，但是你讲不出来，可是你总觉得怪怪的，你懂我是吧？很多人他是觉得他会有这种反应。但是如果你越来越熟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个不对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或是比较偏激的在哪里啊，这个就是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做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的工作，再加上神的道啊，这个神的道放在你的心里头，像一个宝剑一样啊，你就可以做 check and balance。那么旧约的当中，上帝就借着先知来做这个工作的，啊、很重要的。
有个问题，在撒母耳记上13章里面提到说，在伯雅文，
嘿嘿，
这个伯雅文，圣经学者说是伯特利吗？这个是你觉得是它是伯特利的另外一个名词吗？
它其实是一个应该是有虚空的意思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是一个犯罪的地点啊，应该在这个刚刚讲的何西亚书里面就有啊，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你可以继续来找一下哈。
何西亚书14章15节。
对对，
它是
啊，是伯特利，它是伯特利，对。对对对对，伯特利
这样讲正确吗？
有可能，因为有很多地名是不同的叫法的啊。伯雅文阿翁哈、啊，这个阿翁其实就是邪恶的意思啊，叫做邪恶之家啊。伯特利是什么？神的殿哈、啊，伯特利哈、啊，你不要上到伯雅文啊。这个你注意看到了何西阿书哈、啊，为什么不要到伯特利，因为到了南北国分裂以后，这个伯特利成为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敬拜中心了，对不对？记得吧？一个是什么？但我前面讲过，四世纪讲过，有北国南北国分裂以后，南国还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但是北国耶罗波安设立了两个敬拜场所，一个是什么？但一个就是伯特利，懂我意思吧？哈，所以这个伯特利后来到了先知书的时代，哈，特别是何西阿跟阿摩斯啊，这是北国先知，就说他们所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上帝是不喜悦的。啊，那么伯特利就不是神的殿，伯特利叫伯雅文哈，伯雅文啊，应该阿翁哈，我这个地方写的是罪恶之家啊，邪恶罪恶的房子就是邪恶之家哈，阿翁伯的意思就是房子哈，好，那么你可以在旁边这个希伯来文就改了，它不叫伯特利，先知就说这个伯特利现在变成伯雅文，伯阿翁就是罪恶之家。
同一个城市，但是
不同的把它叫法哈，把它反过来叫了哈，本来是敬拜上帝的，现在是敬拜偶像的了哈。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呢，后来都很多的时候成为王室的军师或是参谋啊，往往也会成为这个样子哈。好，那么这个加德呢，曾经忠告大卫怎么样逃离扫罗，这个在亚杜兰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对不对啊？亚杜兰有几个系统归来啊，一个是祭司的系统，一个是先知开始正式跟大卫来引导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这个加德呢，不止来帮助大卫怎么样逃离扫罗啊，那么这个先知呢，也在撒母耳记下24章啊，当大卫去数点民数的时候，这个先知加德呢就开始一样的来奉耶和华的命啊，去跟大卫来说话了啊，请大家一同来看第24章11节啊，24章11节啊，这个是撒下24章11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所以你看到这个啊，大卫这个君王的系统哈，扫罗的君王系统都有先知在旁边啊，来做引导。
国策顾问。
哎，啊，国策顾问哈，是神策顾问哈。好，那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4章11节哈，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什么先见啊，先见一样的就是先知哈，所以这个加德呢，曾经对大卫呢，哈，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上帝托他讲的三个灾，叫大卫去选择啊。撒母耳记下24章啊11节哈。好，那么在大卫一生当中，还有一个先知叫拿单啊，这个你们就常常也蛮知道的哈。到拿单哈，那么这个拿单呢，哈，也是一个王室先知啊。特别我们上个这个礼拜天讲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是大卫之约啊，大卫之约，先知拿单呢啊，就把大卫之约，神就透过他转告了大卫啊，转告了大卫。同时，这个拿单呢，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也用比喻来告诉大卫所犯的罪啊，大卫跟这个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啊，大卫等于犯了啊奸淫罪、谋杀罪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先知呢，拿单就用比喻来告诉这个大卫啊，来告诉他哈。好，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先知学校的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些先知的一些工作哈。当然，在拉玛那边也有先知学校。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曾经到拉玛去找他的师父，对不对哈？大家都晓得。那么没有想到呢，那边圣灵的工作很强啊，去的人都被圣灵感动，受感说话，包括扫罗在内。啊，受到圣灵感动，衣服也脱了，躺在地上哈、啊，这就是让他赐身肉体哈、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新约约翰福音说什么？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刚刚讲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新约旧约都一样的哈、啊，没有什么 difference 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学校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先知学校的讲义啊，就发出去了哈、啊，讲一个发一个啊，因为。
问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小先知
啊？先知的大小不是因为他的工作的问题，先知的大小是因为有的人是从书卷来看，说他
我的意思是说啊，先知学校不是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先知，
哈、啊、哈，
那些是做什么？平常做一些什么？
平常哈， 平常大概就跟扫罗一样，也在放牛啊放羊啊，时候到了上帝说你去他就去了，是这样的。
那通常不是用大先知来
啊，好，这个去印一下就好了。给
这些小小的
大先知、小先知，我告诉你都不重要。比如说哈该书，哈该得到上帝的启示是非常短的啊，神用他的这个年限很短，所以大家不要把大先知的大跟小啊看得那么重要，懂我意思吧？哈、啊，那么只是他传讲的信息多少而已啊。所以大小先知是这样看的，还有很多是无名先知啊，也多得不得了。啊哈，
除了就是平常就是只是家居生活，
是啊，
那他但是他也在先知学校
啊，先知有先知学校，但是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 graduate 的从先知学校，你懂我意思吧？
那些先知学校的先知
啊哈，那是比较有名的，像撒母耳啊，像以利亚呀，哈，以利沙呀，这是有人跟随的，这都是非常
主任先知，
哎。
对，有人愿意跟随。那不是所有的先知的体系当中，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大先知，就是真正的那些被很明显的彰显出他的恩赐的啊，上帝很用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很多人就也是被上帝拣选，跟随这些老先知们学习啊，是这个样啊。所以啊、但是有我们说了，也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啊 professional 的先知啊。你比如说这个。旧约哈该他被上帝拣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时间非常之短啊，非常之短。那么神用他不是太长的啊，不是太长的。那你读哈该书，他传了几篇？四篇的信息吧啊，这四篇的信息是非常短的时间啊，把它传讲完毕的哈、啊。那么所以这个先知哈啊、不一定是大家所想的。比如说这个阿摩斯啊，阿摩斯呢，我们来看第七章阿摩斯书第七章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有没有看到？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看到没有？意思就是我不是 professional 出身的，懂我意思吧？哈，我不是 professional， 我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啊，我是跟的是哪一个大先知哈啊主任哈、啊、神学院院长出来的哈、啊，不是的啊，他没有读过神学院哈、啊，可以这么讲啊，用现代的话，所以阿摩斯书第七章十四节哈。啊”他说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有没有看到啊？基本上他是一个耕种的人啊，种树的，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有没有看到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先知啊，有不同的这个背景啊，有不同的背景啊，像阿摩斯就很特别的，他特别讲明，他不是，他是出生在农村的里头，可以这么讲，啊，他并不是像啊宫廷的先知，像耶利米一样，他不是的啊，所以不同的背景，神都来用啊。好，那给你们来了解一下哈、啊。好，那么当然到了新约的时期啊，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呢，也要比较谨慎啊，因为是不是有先知的这种像旧约一样这种上帝。给他启示，然后怎么样哈？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整本圣经的启示已经怎么样完毕了，懂我意思吧？不可能会有一个启示超越圣经的启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大问题了啊，大问题了。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这个摩门教讲说有摩门经，你可以接受了。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伪经赤经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般基督徒啊，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先知啊，也是的，我们是先知讲道，旧约圣经正在启示，所以上帝要启示他的意思，就招选人出来，把他的话透过这样的一个拣选的先知讲出去，让大家明白上帝的意思啊。那么今天到了新约，整本的圣经启示完毕了，今天在教会里头最主要啊，我们是要把圣经讲的怎么样清楚，懂我意思吧？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基本的认识啊。现在教会有一个危机啊，是上帝的话讲到不太爱听啦啊，但是呢最爱听的就是后面讲那个预言。这个我告诉你啊，搞到最后是大偏差，因为大家只是关心到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事实上生命的增长是靠什么？靠神的道而来的。圣灵的工作是借着神的道在运行的，懂我是吧？神的道 啊，神说，说有就有啊，神，这个是创造世界的时候，你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你来看一下啊，神的道跟圣灵的工作是一起来运行的啊。你来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第三节就说神说了，有没有看到啊？神的灵跟神说，就是他的道是彼此运行的。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
神的道。
神的道。所以今天的啊，今天我们只要圣灵不要神的道，我可以告诉你，根本就是违反圣经的基本定律。我很坦白告诉你们啊，大错特错啊。所以哈，让你生命成长的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有神的道被释放出来。因为神的道被释放出来，人的心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感动我们，对不对？对不对啊？圣灵来见证，这是神的道，很简单的。所以基督徒听了，他会啊认罪，他会啊，他会流泪，他会感动啊，对你的生命是有益的啊。所以不要把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哈、啊、忽略掉了。忽略掉，现在有的搞的，有的我是觉得 too much 了哈，啊，要一定要回到基本的圣经的原则去啊，这样子的才对哈，啊，所以对一些做这个先知预言的，不好意思讲啊，我个人是有个 question mark 哈，因为呢，搞到最后很可能被捆绑，你懂我是吧？如果好像讲完了以后，好像上帝一定要让你这样做，那万一不这样做怎么办？还有就是人的责任到底有没有啊？你比如说我有次去一个地方，也是都是传道人，最后他说，张牧师，请你为我们按手祷告，我们要先知讲道。好，你也知道对不对？好，那我，你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说先知讲道自己还要怎么样？读圣经，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啊，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祷告，为同工祷告，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一些的恩赐，还有你本身的责任，你懂我是吧？神迹其实是上帝百分之百的作为，这个是上帝的主，绝对的主权啊！没有人敢夸大我可以神迹的 ，no。那你超越上帝的主权。但是有一些的恩赐是你自己需要花你的什么代价的？比如说你今天要去讲道。你去讲道的话，你不读圣经会有道讲吗？我就问题就在这里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的责任是什么？好好读圣经。所以你的责任就是来把圣经的神的话弄得清楚明白，这是你的责任。那至于你要把它传讲的是不是很动人，是不是会打动人心，这个要求圣灵来帮助你了。好，所以圣灵他会负责一部分的工作，你负责你的工作就对了。你的工作就是传讲神的话嘛。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以我以前也是看到有一些啊，有一次看到说去大陆去传道啊，几个姐妹，我说其实我到大陆已经早就不知道绕了多少圈回来了，我都已经七八年在大陆，不知道去了多少遍回来了，他们大概也搞不清楚。我说你们好不好，先读上帝的话再去大陆，好，他们说不需要。不需要了，不需要，只要靠着祷告就可以去了，那是绝对的偏差啊！你去大陆你就知道了啊！来，我们来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怎么样生长。栽种跟浇灌是我们工人的什么责任？看到没有？怎么去栽种啊？怎么去浇灌啊？就是把神的话啊，把那个营养放在这个要生长的这个啊植物的上头，对不对？这是你跟我的工作。就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了，他要营养啊，这个的营养啊，我们需要把定时定量的供应给他们啊。我们是按时分粮的嘛，是不是？为什么叫按时分粮？但是让他成长的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了，懂我是吧？还有他自己愿意听进上帝的话。啊，如果他自己消化不良，吃进去的啊，根本无法吸收。当然，他这个人很瘦弱，是不是？一个人听一同样一篇道出来，有的人听得很好，他完全吸收，愿意听，这是上帝的话，我愿意谦卑。当然，他长得很快嘛， 啊，那有的人听完半天回去就 judge 了啊，这个不应该这个样的，不应该那个样。那当然这篇道对这个对这样的心田是完全无用，这个养分在他的肠胃里头是完全不吸，没有任何作用的啊，这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哈，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要哈，我说这个灵恩不是不坏哈，不要搞错，灵恩也不是坏，但是你也不要 too much。到了某一种境界，懂我是吧？这样的时候，你也把2000年以来传统的啊教会这些最宝贵的神的道的这个部分啊看得越来越小的时候，那就很麻烦。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到教会，我们需要怎么样？第一个要研究圣经，研究清楚啊。第二个，我们讲出的话有圣经的根据，弟兄姐妹自然会知道这是神所差来的仆人。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不能够去讲神的话，我说给你们说实话啊，三年你就知道了，很痛苦的。因为人家一问你圣经，一问三不知。弟兄姐妹最需要的长，现在的弟兄姐妹最想要的知道的是圣经到底讲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圣经讲什么，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这是做神话语出口的责任啊。那么很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做，但是我有这样的责任是进入到学校的里头，神学院当中去学习的，你出来才能讲哈，不是。所以我看很多人很偏激的哈，有一些以前我在服事的时候，很多人很说啊，我现在愿意服事，我说好不好去神学院教学一门学一些课，对你有帮助，他都不要哇，我这个看圣经自己就有领受了。我说其实这种我不是说不行啊，你做你个人的服事都可以啊，代代查经，我们不敢讲说不好。但是你如果要带到一个教会，如果你的想法是错的话怎么办？这就是产生偏差了，对不对？你也需要被 check and balance 啊，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的责任就是在神学院的里头。很简单，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你没有读圣经之前你已经有你的看法了，很简单，对不对？一个人刚刚还没得救了，听了福音都还有他的看法了，你想想看了，等到我们再读上圣经的时候，总有自己的认为。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更平衡的时候，就是神学院的工作啊，我们 check the balance， 然后走在神的正道的里头，那些偏激的慢慢慢慢我们就怎么样把它拿掉了，这个时候你去带领教会就很平衡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小看神学院的工作啊，这个绝对绝对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到一个查经班在北美一样的，大家如果都没有读过神学院，都是看了一些参考书，我告诉你一篇经文查完啊，总是有两三个不一样的意见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这个查经班到最后的时候啊，生命好一点讲完啊，我讲 A 答案他讲 B 答案，生命好的查经班就是讲完大家就不太再去深入了，对不对？就是不要再去争吵了。如果生命不好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跟你讲，就为那三个答案四个答案就会吵架的啊。这个查经班基本没有上帝的同在啊，很简单。但是你要叫他们去好好的啊，听听神学院怎么教导，他们也不要来啊，觉得我不需要了嘛，反正我也会看书了，呵呵，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在啊，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哈，问题很严重，就是在这里哈。所以一个先知的啊，一个传讲是需要花上你的代价的啊，不是按着按手祷告你就有这个恩赐可以讲啊，按手。恩赐可以传递，但是你自己需要来预备你里面的柴火，懂我是吧？这个材料有多少，这个跟 computer 一样的，你的 database 有多大，上帝就用你多大，你对圣经的理解到什么地步，你就能够讲到什么层次的道，很简单，你不懂就是不懂啊。这个东西不是按手就可以啊，按手就全部进来，如果是按手全部进来，神学院就可以关门了嘛，对不对？我们把所有的老仆人都集中在一起，大家排队跪在前面请老仆人集体按手就好了，这样也省事嘛啊。但是不是的啊，不是的啊，这个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最基本的啊，基本功啊。所以假如基本信仰都搞不清楚，你还要去做教导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一问三不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学的教育里头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很啊，异端都是因为这样子慢慢就产生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约柜的搬迁史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这个约柜呢哈，跟选民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哈。约柜到底是什么哈？请大家一同翻到出埃及记里头，我们来看一下。那么 在出埃及记的当中，先把约柜的啊这几个重点看一下，二十九章哈、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二十九章哈、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有的时候哈、啊，愿意花很大的时间办一些啊，做一些的啊服事，但是却很不愿意花更大的代价，好好的安静去读圣经。有的时候是这样，蛮可惜的啊。因为假如我们是做一个时代的出口的话，领受圣经是最重要的，懂我是吧哈、啊？毕竟那些信息能够使得教会有复兴的啊这样的迹象啊。那么其他的，所以我就鼓励你们多多的读圣经哈。你的知识程度啊，真理的知识是绝对要有，真理的知识才能产生正确的灵命观啊。没有真理的知识啊，所产生的灵命观就很容易偏激，甚至产生异端啊，是这样。好，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哈，我们看四十二节哈。这个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见的燔祭啊！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会幕被立下来，很多的神学家就说了，这个会幕啊，能够被上帝启示下来哈、啊，用了这么多的章节，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开始，一直到四十章，用了这么多的章节哈、啊，来启示一个会幕啊。那么可见上帝非常重视这个会幕的啊，整个的建造。那么为什么神这么重视呢？啊，神学家说，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只用了第一章创世纪跟第二章的一部分去描写六天的创造，啊，只是用了啊不太多的经文，对不对？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六天造什么？第一天安息啊。接着讲，又回来讲人是最重要的，讲到人的创造是怎么一个过程啊。好，那么为什么神到了啊出埃及记了以后呢？上帝在西乃山上去启示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会幕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会幕是神跟人说话跟相会的一个地点啊。亚当犯罪了，人离开了伊甸园，神人不能相会，上帝要重新的去拣选他的选民啊，呼召他的选民，神要把神人同在、神人同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旨意，从旧约的当中一路的启示到新约的里头。所以神学家啊都会告诉你，这个会幕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能够来启示，是因为神非常看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也盼望在旧约的当中借着这一个会幕的预表来表达神人之间的相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向人来说话。好，那么我们看第43节，29章43节，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44节，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45节，请大家来读了哈，请大家来读这个经文。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这个住字请你圈起来，住，因为这个住字是表达了神的一个计划。亚当犯罪了，神人不能同住，神人分离，今天要在旧约的当中借着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借着这个会幕设立在以色列当中，恢复神又怎么样与人住在一起，懂我是吧？这还是预表性的。那么这个预表性真正的啊，这个预表呢乃是预表耶稣的。因为到了新约的时期啊，我们大家一同看约翰福音啊，新约时期到了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先看第二章。好，先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会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那么是因为啊，神要借着啊这个的会幕去表达神人的同住。而这个会幕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十八节啊，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是蛮深的一卷四福音书啊，我个人认为约翰福音是很深的。啊，所以教会要查经，我不建议他们先查约翰，因为约翰是父子关系的一个天上的书卷，里面讲了非常多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啊，是一个天上的书卷，非常属灵的书卷啊。 那么而且有大量的旧约的预表性啊，这个预表性如果不了解的话，读查约翰福音比较困难啊。所以四福音当中，我觉得约翰最特别，约翰是一个天上的书卷啊。你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是雅各看天梯嘛，对不对？啊，这样的一个预言哈，已经他所看见的今天实现了。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因此犹太人就问耶稣说：“你既做了这个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个殿是46年，已经这个建了46年了啊，那么你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看到没有哈？所以这个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他就指着这个圣殿。其实这个圣殿他自己讲说，这个圣殿是指的什么？他的身体，看到没有？啊，他的身体哈。所以从在旧约的里头哈，这个会幕被立下来是有预表性的。原来是一个会幕啊，会幕的门口是朝东，哈。东西南北啊，这个稿啊，哎，反过来了，我的方向感一向都很好啊，但是写到会幕太激动了啊，哈哈哈哈，啊，好。那么这个会幕呢，启示呢，哈，其实是有个预表性的哈。如果先讲大的，整个的会幕后来转成一个圣殿，对不对啊？所罗门的圣殿啊，我们就画在这里哈，这是圣殿啊，一样的。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说了，其实你们指的这个殿是指的我的身体，所以整个的会幕其实是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的啊，预表耶稣基督的哈。啊，就有预表性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那么啊，我们看到会幕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啊，神人相会啊；第二个要说话啊；第三个啊，表达神人的同住啊，同住可以这么讲啊。那么今天在旧约的里头，弥赛亚没有来。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圣物啊，这个叫做实物教材啊，实物教材，让以色列人预尝天恩呐 啊，神的荣光充满在会幕的里头啊，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啊。好，那么等到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位旧约当中从会幕当中或是圣殿里头神人相会的啊，这样的一个是人到殿上帝的殿的面前，今天是这一位神亲自的怎么样跟人见面，懂我是吧？主耶稣基督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啊，看见父啊，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当他怎么样表明出来，对不对？约翰福音就讲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位神借着他的子今天与人相会啊，再也不是借着旧约的这些啊所谓的节期啊啊这些的，对不对？是亲自的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啊。所以第二个讲到，第一个是神人的相会，透过子啊，大卫之子啊，与以色列人相会。第二个在旧约的当中，神透过会幕来向人说话，今天这位圣子亲自来说话，所以他讲了很多的讲道啊，很多的讲道，亲自跟人讲啊，登山宝训啦，橄榄山论坛啦，对不对啊？他一大堆的比喻啊，是不是他亲自讲给你听，在你的当中，并且过去啊，用这样的一个荣光来表达神人的同住。今天这位啊，过去说话的这个道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道，今天道成了肉身啊，住在以色列当中，对不对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哈啊，这就是我们研究会幕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啊一个认识啊。会幕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上帝的一个大的心意 啊，从新约当中你看见非常多的经文跟会幕有关系的哈。好，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先给你们看一个约翰福音好了。好，约翰福音啊，先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哈，有非常多的经文跟会幕的这个次序是大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讲义可以先发下去哈，先发下去来。好，先把大的搞清楚哈。好，我们来看啊，在约翰福音的当中，啊，会幕与约翰福音的关系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一进到会幕的时候，就有一个铜祭坛，对不对？啊，这个铜祭坛啊，应该是方的哈。啊，铜祭坛立在这个地方，铜祭坛是表达啊这个除去人的罪的，因为铜是表达神的公义啊。那么这些人的所献的牲畜呢，那么借着祭司要在铜祭坛上焚烧啊。所以在第一章的当中，施洗约翰就说了：“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是铜祭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因为是铜的，为什么要流血献祭？是表达来满足神的一个公义哈，满足神的公义哈。好，那么前面还少一张哈，还少一张，待会再印一张。好，
我刚好有一份。
好，好，没关系，待会去印一下哈。那么第二个是洗濯盆了哈，好，那么铜祭坛的后头是这个洗濯盆。这个盆的大小圣经没有记载，很特别啊。这是准备进入到圣所的当中啊，要去洗的哈。所以你看第三章就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啊。就用这个水，当然这个水是描写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像水一样把人的罪洗净了哈。这个水当然有人解释是道啊，对不对哈？啊，不过这个是希腊文的文法，顺便讲一下，不知道你们释经学学的怎么样 ？Water and Holy Spirit 啊，一个冠词，所以这一是一件事情，可以用这个去描写圣灵的工作，懂我是吧？啊，如果这个是加了，如果加了 THE 的话，就是两码事了，懂我是吧？啊，释经学就是两码事了。这个是水，这个就是圣灵，这个是一件事，这个是一件事。但是讲到水和圣灵，就像那个施洗约翰说，这个弥赛亚要来是用火，啊，给你们施洗，对不对？哈，火，这个火也是表达圣灵的工作，哈，啊，所以啊，不是有火洗哈？中国大陆特别流行什么火洗哈？所以我们自己海外也要跟着那边讲火洗，是搞不清状况了，那么多洗，所以搞出一堆怪洗出来了，啊，所以有没有神学根基很重要的，懂我意思哈？那大陆为什么会跑出火洗呢？因为大陆受苦难嘛，他们就说受到火的熬炼，有苦难是对的，但是你要说是火洗，这个是错误捷径，懂我意思吧？啊，在中国大陆太多了一堆。这个讲法就是比较怪哈，这个我们需要从释经学去帮助他们哈。洗礼就是圣灵的洗哈，这个火跟水都是描写圣灵的一个工作啊。好，那第三个是橙色饼啊，这个橙色饼哈，就是摆在圣所的里面哈。好，那么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啊，他就主耶稣就跟他说了，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啊。那么主耶稣是什么？我们生命的粮。所以四章到第六章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什么？生命的粮啊，就进入到圣所的这个橙色饼。那么到了八章第九章，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金灯台啊。十四章到十七章是什么？大祭司的祷告啊，对不对啊？就是进入到了金香坛哈、啊。金香坛就是。坛的工作啊，就是祷告的工作。十九章啊，就是穿过幔子带领我们到圣座。那么到了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说成了。什么叫成了啊？就 就是完成的律法一切的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只是指我们一般讲说耶稣说成了是指救恩做成了，对不对？这个答案是对的哈，绝对也是对的。但是真正这个成了更好的解释是，神在旧约当中一切的预表，一切的要求都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完全成就啊。旧约当中的律法是有要求的，因为人犯罪就必定什么呀，死，对不对啊？当时他成了的时候，他是完成了完全的律法，懂我是吧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乃是成全律法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乃是指着十诫的那两个法版，因为啊，神人之间借着耶稣的死赎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啊，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座前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会幕的当中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啊，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施恩座啊，就是预表耶稣的啊。我们大家还会后面还会详细是后头讲，先给你有一个大的 whole picture 啊，然后你再来去读啊。好，当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就是亚伦的杖啊，因为亚伦的杖是什么？枯杖，但是去发芽，对不对啊？那么21章第9第12节就讲基督是我们的玛纳啊，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升入高天啊，施恩座是我们的施恩座，看到没有哈？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次序，给你们有一个大的概念哈，细的我们后头再讲，我们就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逐渐的进入到约柜的当中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的启示啊是何等的完美。我们要为此感谢，我们要欢呼，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一群是有福的人啊，借着啊神的话语，借着你的拯救啊，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啊，这个通天之路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被打开。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来敬拜你，也愿意奉献我们的一生来跟随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休息一下哈，很累吧？很好。